剩下的时间呢，我想我就继续跟大家分享神的国。OK， 那如果大家有点忘记的话呢，我算一个月跟大家分享一次，我就先给大家回顾一下，在过去这半年呢，我跟大家分享了五次。第一个月呢，我跟大家先是分享神国的定义。那神国的定义，在你去读圣经的话呢，你就发觉耶稣讲呢，会讲说天国近了。另外又说呢，天国就在你们当中啊，天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啊，中文就有时用一个成语叫，我如果没有搞错的话，既济未济，是不是？就是意思就是说，啊，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成，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OK， 那这个观念呢，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啊，一方面我们知道说神的国已经开始，所以说我们有盼望，我们有能力，我们有知道具体应当怎么做。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处在一种状态，知道恶者的势力也非常的强盛，所以说呢，在还面临很多的征战，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成，所以说呢，当我们深刻的去明白这个已经开始还没有完成的这个时候，在处理各样的事情，安排我们各样的时间上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第二个月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持久的盼望，就是在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几千年他们都有这么一个盼望，说一个救世主，一个弥赛亚要成为他们的王。那我们基督徒两千年，那我们现在是处在两千年阶段，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持久的盼望，知道说主必按照他的应许，有一天必再来，来建立完完全全建立起他的国。三月跟四月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圣经中告诉我们，在这末世时代之后，主再来的时候就开始一个千禧年，在地上一千年的日子。成为王，来带领他的子民来统治，来重新的恢复他当初造天地的形象和人的尊严，这样。然后第三月份第二次跟大家分享过，将来在主面前我们众人都不仅得救，而且得奖赏。圣经中有很多关于得奖赏的真理，鼓励大家回去好好的继续的学习这个方面。第五月份上个月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特别是在退休会之后，我们怎么样的自省，怎么样的来回顾，就像刚才李俊姐妹也分享，回顾在神在我们生命里中的带领，整装待发，我们能够进入到我们不管是我们个人家庭，还是我们整体教会下一个的阶段。那我是有准备比较可能多了一点，所以呢我们还是练前面三节的经文好了，然后呢，我看我们讲到哪儿就停到哪儿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谢谢。那这三段的经文呢，第一段的经文是取自《使徒行传》。那这个《使徒行传》呢，这一节经文呢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呢，是使徒彼得他受圣灵充满之后站起来就是按照我们现代的话讲，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布道会，就是使徒们可能开了第一个最大的布道会。在那布道会的结束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听众都是以色列人，他就是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当确实的知道这个。几个月前你们钉死的这个，在十字架钉死的这个叫耶稣的人所以他这有三个代名词，叫做耶稣这个人呢，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在彼得的话语跟观念里面，他是把它分开了一下把耶稣立为主，把耶稣立为基督。OK， 所以这个呢是使徒行传彼得讲的话。在诗篇旧约的时候诗篇这个受诗人受圣灵感动预言将来耶稣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话，受膏者说这个叫受膏者这个人呢，他说我要传圣旨， 耶和华曾经对我，这个我就是受膏者，耶和华神曾经对受膏者讲说呢，你是我的儿子啊，我今日生你，我求你，你求我，我就，对不起啊，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所以这个叫受膏者的，就跟当时的周围人讲呢，天父神这个耶和华神对这个我这个受膏者讲呢，将来呢怎么样，列国要赐给我做基业，地级要赐给我做田产，而且呢我必，这个大概的意思，我必也是统管审判全地。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所谓的受膏者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对吧？那父神耶和华神曾经对耶稣基督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要将来把列国赐你为基业。 OK， 所以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什么样的话呢？他说天国近了，或者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新约的福音的开始。那基督和神的国有些时候啊，最近这半年呢，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神的国的这些的信息，我读了很多书，有一本书对我帮助很大，叫做 How God Became King， 对不起啊，这是英文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翻译的，是 N.T. White 写的。那 N.T. White 是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 ，OK， 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读他的书，这样。那我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我有一点很受启发，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对吧？中国人啊，就是华人嘛，对吧？到了美国来呢，我们称美国人是外国人，反正外国人称美国人是外国人，所以搞不清楚怎么回事。那外国人有些时候语言上，有些常常的时候会有一些挑战。那因为像我有些时候有些美国学生跟博士后，他们一讲什么词的时候，他非常清楚知道它的来源来历，大概什么意思他猜得清楚。那我记得我做基督做福音朋友去的教会，基督这个词跑出来，什么意思？就一点概念都没有。不像说我们有些时候学中文学得很好的话，知道一些词根大概的意思，一听就知道会有一些反应，一听基督这个词就完全没有任何反应。OK， by the way 啊，这个我的徽字啊是日军徽啊，不是光军徽。这个我跟我相处很多年的人常常一写我的名字就写成日军徽哦。那日军呢，听说呢是早晨的太阳的意思。那早晨的太阳呢，就是说还有点诗意吧。这个光辉的辉就有点太泛滥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以后记得是日军辉。那但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要澄清我自己的名字怎么样，而是说当我们常常讲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但特别是我们还说我们是什么什么徒，基督徒，但别人问说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在过去半年我就做实验，我到一些地方服侍的时候，碰到一些基督徒，包括我自己的儿子，包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就问说基督是什么意思。我最常听到的回答，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救世主和救赎主。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想法啊？刚才在座的我问说基督是什么意思的时候，马上第一个反应是救主。那其实呢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在跟周围的人讲说基督，他们很清楚基督是什么意思。所以彼得呢华人基督常常有这个障碍。所以彼得啊这个耶稣曾经问这些使徒们跟随他的门徒们说，你众人都议论纷纷说我是谁我是谁，他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彼得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对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就在讲的这个旧约诗篇啊、先知书啊，一直在讲的这个神的儿子，这个受膏者，基督的意思就是等同于弥赛亚，也等同于受膏者的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旧约的时代啊，有一个王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这个大祭司来呢，就把一个贵重的油拿来，就从头上浇下去。我有时候很好奇，不知道什么感受，没有被浇过。 但是呢，那个就是高利他纣王。OK， 所以说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扫罗王，撒母耳就把他高了一下。后来扫罗王违背神，撒母耳就跑到大卫的家里面，把什么大卫抓过来，也高了一下。大卫临死的时候，差遣先知和这个祭司跑到哪里去呢？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家里面又把他高了一下。所以说呢，基督是等于弥赛亚，它是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高者的意思，不是救世主的意思，也不是救主的意思。跟你旁边人讲一下好不好？基督是受高者，受高者的意思。OK， 所以我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受高者的门徒。OK， 不是 不仅仅是说是救主的门徒，而是受高者。为什么？我待会儿会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啊，所有的福音书都写完了，很多的保罗的书信都写完了，他一个人是活到最后了。他说呢，我还要再讲一遍。他说，但记这些事情，就是约翰福音倒数第几章，他说是要叫你们信什么？耶稣这个人是基督，所以是一个受高者，是神所高立的王。我再解释一遍，就是所有的新约都已经快，所有基本都写光了之后，使徒约翰他觉得我还要再强调，他说耶稣啊，这个你们在地上已经认识的这个人是受高的王。 OK， 叫你们是受高的王，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旧约里面一直在预言的。所以但是呢，我们作为华人，又不是犹太人，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懂希腊文，又不懂希伯来文，到了中国之后，到了美国之后 sorry， 然后呢别人就给你传福音，说你要信耶稣基督。基督什么意思搞不清楚，后来想一想说，哎，圣经上也有经文把基督和救世主连在一起讲，大概有二十多处，但是基督这个词出现，我如果没记错400多次，它的主要的意思是受高的王的意思，不是救主的意思。那救主呢，是救世主呢，是这个受高的王做的一件事情之一，可以理解吗？受高的王他做的一件事情之一是救赎，但是他还有什么很多别的要做的事的。 OK， 他刚才在旧约里面讲到说，他要统管列国，都以他为基业，而且他要管理，他要审判，这些都是王要做的事的。 OK， 所以彼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就是神 Lord， 然后呢又为基督，就是这个受高的王的意思。 OK，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就带出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就在这简单的几个词里面出来了。所以那为什么这么重要？今天如果我就不看了，今天如果说是今天如果说是你认为基督只是救主的意思的话，你会怎么想他？你会想说我遇到事情他要来救我，对不对？否则不叫救主嘛，是不是？我这个逻辑大家可以理解吧？你如果认为张三就是专门修水管的，你这个屋顶坏了的话，你不会去找修水管的人跟你来说，你给我把屋顶修一下吧。 OK， 对，可以理解我的逻辑吗？所以你如果认定这个基督是只是救主的话，那你说我遇到难处，我要需要被救的话，我要找他，对不对呢？是对的，你遇到难处你要找神来救他，但是呢你把神呢就圈在了这个只是救你的这个部分。所以有些事情在你看来我需要被救，哎，神我需要找个工作，最后终于找到了，神怎么样救了你一把。然后你一个生个病和怎么样，然后你说我需要得医治，我需要找工作，人际关系需要恢复，但是结果病没治好，工作没找到， 这个关系没有被恢复的时候，你说这个救主怎么样？不灵光了 ，OK， 他本来要修水管的，我把他叫来了，结果弄了半天水管还没修好，那你肯定把他 fire 掉了 ，OK。那我们对神的认识里面，你单纯的把基督局限在一个旧的这个部分里面，没有把他当做一个王的身份来看的时候，你就完全把他圈在了一个部分，以至于说呢，就限制了我们对神的认识，也限制了我们对神的回应。大家可以理解我刚才讲的意思了吗？所以说我看我自己属灵成长过程里面，我看很多的基督徒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一定会经历这个阶段，他就说是在这件事情上神到底有没有帮我，在这件事情上神到底有没有救我，在这件事情上神到底有没有改变环境啊，跟什么样让我里面不再这么苦楚了。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改变的话，那我信的这个救主到底有没有救 ？OK， 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专注，整个的重心只在这一个层面上。结果神说，我现在在这件事情上不救你，乃是为了逃造你，以至于将来，因为他的责任是要做王，他要做王的话，他要训练出一批的他的大臣啊，或者是一批的精兵出来。那你如果一天到晚在这边只是来救你的话，而不是被培训成一个他所使用的仆人，那你就过渡不到这边来，所以你整个的成长就受限制。那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圣经上不管是使徒在讲，不管是耶稣自己讲，不管是整个旧约讲还是整个新约在讲，用基督这个词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他真正的含义是说他要来做王，他要来做王，包括拯救，但是呢，他比拯救要多得多，因为他要讲到一个建造的过程，他要怎么样来统治的过程，他要怎么样来把所有这些不合神心意、不合神原始的意愿的东西，要把它扭转过来，变成合神的心意的过程，这才是真正的做王。那所以这个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对基督这个身份的认识就至关重要了。第二个我想强调的就是神的国。我们在座的可能绝大部分都是移民，只有少数几个 baby 是这个土生土长，对吧？这个移民呢，对这个国的概念呢是最模糊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挣扎要不要变成美国公民的时候，我是挣扎了好久，我说到底是要不要这个变成美国公民。这个变成美国公民之后的话，一唱歌还得差点这样 OK， 唱什么还不知道在唱什么了。虽然考试的时候可能学过一下，然后真正要唱起来就不会唱了 OK。 那因为这个所以这个你我们从不管你从台湾来也好，从香港来也好，还是从这个大陆来也好，到了美国之后，对这个国的概念就越来越淡化。你又不是中国人了，或者是认为心里还是中国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吧？或这个好像想说到底是不是美国人，那又像又不像这样的 OK。 所以整个这个对国的概念就越来越不清楚。然后如果你没有国的概念，你有什么你就变成什么了呢？啊，客旅。除了客旅之外，但是你还是有很多的这些精力、时间、金钱，你要干什么呢？就营造自己的家。很少华人比较相对来说了，去花时间去关心社会问题，关心这个，甚至不仅是自己家外的事情，社区的问题，这个州的问题、国家的问题，甚至世界的问题，到了美国来就大家就消失了。但是呢，各个家都建得很好，孩子的教育顶邦邦的 ，OK。别人这个一看，哎呀，一些华人的孩子就害怕，这个到时候考不过他们。所以说，所有这些精力、这些金钱，所以就没有国的概念。你说你也不去管中国了，美国你也不想管，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然后一天不小心变成基督徒，啊，有些时候呢，你会听到说啊，神的国，神的国。那神的国偏偏有个很大的特点，不容易看得见。神的国在哪里？你给我指给我看。这美国还挂个国旗啊，中国挂个国旗，美国州还挂个州旗， 然后国旗神国的国旗在哪里？不知道。所以这个耶稣还有一句话说，在你们中间，在你们心里面，更看不见了。OK， 所以你做基督徒，但是呢，神毫不含糊地讲说，你是成为神国的儿女。他甚至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说天国近了，所以说你要悔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什么时候去跟哪个基督徒说神的国哪个福音朋友说神的国近了，你要悔改？我们会想说他绝对听不懂，我自己都不懂，他不可能懂。有在座有哪一位跟你传你别人跟你传福音当年的时候是说神国近了，你要悔改了？耶稣不一样，耶稣是他的逻辑很简单，他是告诉这些以色列人，神的国近了，你们赶快再悔改，反正要悔改，否则的话你进不了神的国的。那进神的国对于以色列人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对于华人基督徒来说是不着边的事情。Okay。 所以等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讲说不管是教会建造也好，神国建造也好，就变得非常的抽象，因为我们自己对国的概念的认识处在两难之间，就是中国也不是，美国也不是啊。但是呢，我想强调的呢，就是说呢，我们对不起啊，我刚才可能已经讲过了，我们对神的认识，基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如果片面，我们对国的认识又是处在这种模棱两可的阶段啊，神的国对我们来说又是比较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很自然的就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有些时候想去追随神，想去建造神的国，还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这就叫做这个先天不足的什么，就是我们这群人就像先天不足的什么小孩子，是不是啊？什么东西？早产不，就是说，就是可能就是，那中国有句俗话嘛，你这个笨鸟你要怎么样呢，就要先飞一下了。 OK， 或者说是你要好好储备一些食物了，或者说我们先天就不像以色列人就理解这个基督的意思啊，或者先天就不像以色列人理解这个神的国的意思啊，或者先天不像这个美国的文化，像刚才李俊分享，3岁4岁的时候就知道，神是谁，就知道人生为什么要活着，是吧？这我们这些都没这些概念的 ，OK。所以半路出家，这个做了基督徒，啊，所以说呢，大这就所谓先天不足，笨鸟要先飞。所以作为华人基督徒啊，不但不要不但不要觉得我们自己优越，我们反而是说呢，要认识到我们有很多的先天不足的地方，先天容易走歪的地方或者走错的地方，再加上我们华人文化的一些特点的话，更要命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加倍努力，华人基督徒要加倍努力，才能够呢真正的去承袭神借着当初的以色列人到了亚洲，从亚洲又到了欧洲，从欧洲又到了非洲、南美洲、亚洲，又回到亚洲来，然后华人要真正的想承袭这个属灵的这个接力棒，这些要加倍的努力，不管是在宣讲的过程里面，还是在活出这个见证，还是在这个超越上，你都需要加倍的努力。我就时间超过了，所以不能跟大家，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了，然后我们就结束啊。我如果问大家说，基督教，你去看基督教最开始发展的头几百年的历史啊，是啊，应该说是很是血泪史。 OK， 这个血泪史呢，意思呢就是说呢，很多很多的这个烈士啊，都是在前3世纪，就是从公元100年到公元300年左右。那公元300年多年呢，有个君士坦丁的罗马皇帝也成为基督徒了，就宣布基督教是国教。那时候基督徒的日子就好过很多了，但在之前200多年呢，一直被杀的很多，这样受迫害。那历史学家就问一个问题，就为什么这么样的残杀，这么样的迫害， 反而到了罗马，到罗马帝国到了公元300年的时候，突然变成国教。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是本来是一个很被打压的这个，而且就是很不起眼，都是这些所谓的低下阶层的人，为什么好像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国教？因为国王写什么？那其实呢，你去看历史学家问这个问题，就去分析呢，就得出几个，就观察出几个现象出来。第一个现象呢，就是所有这些遭受迫害，最后被烧死、钉死、砍死、被野兽咬死的这些人呢，他们在死之前做过很多的见证，所以死亡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瑕疵，所以这个对当事人来说是非常的震撼的，这是第一点。那原因很简单，他们坚信他们的信仰，所以说被迫害的计划他们反而是一个成为一个做见证的一个时候。第二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时的，你去看罗马社会，他们对这个婴孩常常就是丢弃或者杀害，甚至有一些的部分是偏远的地方是拿来献祭的，就是对这些小 baby 是非常的不尊重的。但基督徒那个时候因为圣经的教导给他们说每一个生命都是神所赐的，都是宝贵的，所以丢在街头的婴孩他们都拿回家来，作为基督徒的话他绝不会杀害婴孩。所以这个在当时的社会来说，虽然是社会所不社会所唾弃的这些族群，社会所唾弃的这一个年龄段，就是这些婴孩，他就把他丢掉了，觉得不合适的话就把他不管了的。但是呢基督徒却把他收养回家，所以这个对当时的这个社会的影响开始越来越大啊。这些历史学家就发觉说这个是产生很大的震撼。还有一个是算是就是一个 major event， 就那个时候常常出现瘟疫啊，一个瘟疫一来呢可能三分之一人就死掉。所以瘟疫进了一个城之后，你知道谁最先跑？你去查历史书的话呢，医生先跑，因为他知道 OK， 他知道说呢瘟疫来了，而且他也知道他自己治不了，所以他第一个先跑。你想看人生病是最需要什么？最需要医生的时候就医生不见了。第二批跑的人是谁呢？是这些有钱人，他们有能力跑，而且他们也懂这些事情，跑得快，所以说呼噜呼噜也跑离城了。但跑到乡下去他不接触，最后就是老百姓就死在里面。只有什么人不跑呢？就基督徒不跑。那知道了他也不跑，他就留下来，而且不仅照顾他们自己生病的人，也照顾这些周围生病的人。所以这个那很有意思啊，这个一般的平民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人，基督徒也有死的，不是说是没有死，但死亡人数的比例小很多。OK， 所以说这个不信主的人呢，一下减了三分之一和减了一半，信主的人一下 double， 因为他没死。OK， 所以这比例一下增加，而且呢，那些睡照顾的人，他们之后就信主。那基督徒之所以留下来，原因很简单，他们有这个信心。第一，知道说死亡对他们来说不是了结的事情；第二呢，他们相信生命是可贵的；第三，他们求神来保守他们，所以他们就留下来了。这个是你去读史书可以看得清楚的记载的。OK， 所以到了公元300年的时候，再来一次瘟疫，这个整个的罗马的整个心态就完全转变过来。所以这就是基督徒活出见证的时候所带出来的不一样。所以当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面对的现在不是瘟疫的问题，我们可能给它跟瘟疫比起来是简单很多的问题，轻松很多的问题。但是在这样的问题里面，我们是不是仍然也是有信心，仍然是有这个胆识，愿意活出见证出来？我觉得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来回应神的地方。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一个回应，好不好？ 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有一些祷告。